据加拿大环球邮报在2月21号报道，加拿大武装部队去年秋天在北极发现了中国的监测浮标。加拿大退役中将迈克尔戴是预测，这些中国浮标很可能被用来测量海床以及冰层厚度，并且跟踪美国核潜艇在北极的活动。加拿大外长乔伊在星期三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候表示，中国是一个越来越具有破坏性的大国。他说加拿大政府会在必要的时候会挑战中央。当涉及到本国的北极海域或者是外国干预问题的时候，加拿大的态度会很明确。加拿大国防部在2月23号回复美国之音采访查询的时候拒绝提供更多的细节，但是表示自2022年以来，军方充分意识到中国使用双重用途的技术，近日在加拿大空域以及海上通道进行监视行动的努力，并且通过透明行动制止了这种的企图。加拿大将会继续和相关合作伙伴以及机构共同采取一切的适当措施来维护加拿大的主权，并且和北美防空司令部合作保护美洲大陆的安全。加拿大北方地区部队现北方联合特遣部队前指挥官退役上校皮埃尔·洛布兰克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仲系唔知道中国嘅浮标系响边一处被发现，以及系涉及到乜嘢类型嘅设备。但系浮标通常可以检测冰嘅运动、厚度，以及系洋流、水温，以及系盐度。响军事方面，洛布兰克介绍话，中国可以设计响水中或者系陷入海冰嘅浮标，监听浮标之下方发生嘅活动。这个是评估冰盖下的是否有潜艇活动的一种方法，目标肯定不会是加拿大潜艇，因为我们的潜艇没有能力在冰下停留任何的时间。他认为另一种可能性是在监控来自飞机、卫星通讯、雷达操作的传输信号等等，这个将需要非常之复杂的系统以及能力，不单止要监测电波，还是要将收集到的信息传回中国，然后进行分析。加拿大国防专家卡尔加里大学副教授胡伯特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仍然很难确定中国浮标的功用，我们不清楚加拿大军方是发现了一个还是一系列的浮标是从专属经济区的领海之外漂流入来的吗？还是在西北航道之内，浮标是被释放之后的漂流，还是被有意安置？每一个问题都是变得很重要。他还说，可以想象的是最差的情形是浮标被用于未来可能的水下导航，也就是潜艇导航，但是这些猜测完全取决于浮标的类型以及是所在的位置。胡伯特表示，水下监听技术已经存在着很长的时间，因为海洋监视的特殊物理方法可以有效地通过声音来追踪潜艇。冷战期间，美国为了避免苏联运用核潜艇执行打击行动，在北大西洋盆地部署了水下听音器的阵列，而且是首次使用水下监听系统。他指出，中国国防预算从低于加拿大转变为是现时仅次于美国，正在发展一套非常之复杂的军事能力，海外监控以及是情报收集的重要性随之提升，因为中国已经建成了一支更强大的军队，信息为王，你需要最快的速度了解未来的对手在做些什么事。所以有一个明确的假设，即是中国人一直在非常努力地企图所谓的索伦之眼能够监控一切，但是效果究竟是如何，如果不亲眼看到中国的行动很难知道。就好像随着俄罗斯进入乌克兰战争的第二阶段，外界才能够获得有关俄罗斯能力的新知，我们亦都是没有机会真正参与并且了解中国监视系统的有效性。自2月4号起，加美两国在加州、阿拉斯加、玉空以及美国休伦湖等多地发现来自中国的高空监测气球以及其他不明空中物体。目前还未有证据显示美国最后击落的三个飞行物之中和中国的间谍活动有关。 胡伯特推测，如果我哋假设最坏嘅情况，假设其他三个不明物体系中国噶，仲有浮标出现，点解突然间一下子全部发生？呢、这个之间有啲乜嘢嘅关系？中国系喺地面、地下以及系航空、航天监视上进行咗呢一类嘅监视，基本原理系啲咩嘢？许通话目前仲未有证据，有两个合乎逻辑嘅推理就系、是。中国咁样做系为咗测试北美整体嘅回应能力，佢哋是否准备攻击台湾或者系其他嘅地方，想知道北美会如何回应。当然，我哋唔能够排除呢一切嘅可能系同加拿大安全机构最近披露嘅消息有关。中国一直非常之积极咁试图影响加拿大嘅选举体系。响去年嘅十月，加拿大国会国防常务委员会听证会上边，胡伯特警告话。中共在加强军事能力并且企图将核潜艇开到北冰洋寻求控制权。他认为具体的时间线将会取决于中国侵犯台湾的计划。中国对北极地区表现出越来越大的野心，将自身定义为是近北极国家。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在过去的20年里面，中国向该个地区33次派遣了高层人物，并且参与了大多数主要的北极机构。中国还扩大了破冰船队，并且派遣海军舰艇前往北方，通常是以科研考察为名。随着全球变暖导致冰盖融化，中国是希望通过该个地区开辟一条通往欧洲的较短贸易路线，并且获得新兴的资源。加拿大认为西北航道一条连接大西洋入太平洋的航线在加拿大北极群岛的岛屿之间穿过，是他们自己本身国内部的水域的一部分，并且受加拿大法律管辖。不过中国和一些欧美国家有不同的看法。洛布兰克指出，加拿大可以在必要的时候禁止中国船只出入西北航道。西北航道是加拿大内水的一部分，虽然中国可能声称它是国际海峡，但是这个不是加拿大的立场。几十年来，加拿大一直是在该个水域行使主权，并且将继续如此。如果中国继续采取消极行动，加拿大可以阻止该船或者他们的任何船只通过西北航道。美国去年十月发布的北极地区国家战略指控中国利用科学活动在北极开展军民两用研究。洛布兰克亦都认为，如果我们怀疑实际上中国正积极利用各种的科学设备来服务于双重用途，加拿大应该限制这些的军民两用系统在加拿大运行，并且阻止中国在加拿大进行科学活动。加拿大在北极地区有超过162000公里的海岸线，占他们总海岸线的 75%， 但是缺乏必要行动来解决对北极水域监督的漏洞。据加拿大审计长霍根11月发布的报告，主要问题包括监视不够完整、船只交通数据不足、海上交通信息共享手段不佳以及是设备陈旧等等。前加拿大金融与自然资源高级官员、渥太华大学科学社会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约翰逊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绘制了西北航道的海底地图，宣布在北极建设军事基地设施，还积极建立新的多学科学的数据来了解极地的地区，开发在冰下移动的小型机器人、新型破冰船、跟踪冰川运动的观察系统，以及是更加先进的深海探索设备等等。他说，到目前为止，中国每次派船通过西北航道的时候都会征求加拿大许可，但可能会有一日会决定不再通报，而开始将它视为是国际航线。除了气球以及是浮标，庄斯顿还担心华为、海康卫视、大华等中国公司广泛输出的摄像以及电信设备，中国对于加拿大高科技的摄取，对加拿大选举的严重干扰，以及导致多政府对此的消极无畏。 洛布兰克表示，加拿大对中国人无意见，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有意见。现时他变成了一个恶霸，而不是一个在国际社会当中施加影响力以改善每个人处境的良性参与者。他还建议加拿大需要通过立法以及执法摧毁中国在加拿大的影响力的行动网络，而且需要大力投资国防建设。现时我们拥有的最好的项目是北美防空司令部，它是需要继续现代化。如果其他国家对加拿大或者美国作出负面的举动，我们必须要有能力通过国防协议帮助保护彼此，并且了解发生了什么事，也就是保持领域意识。我们亦都需要继续投资于此，以及是防御和回击能力。如果你想要和平，你需要为战争而做好准备，否则很可能会被对手削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